大家好，我们是两光欧北共，
好，橘色光，
对，
我们要先来念一则那个提问，
好，
就是这一则说，好，太好听，太好听了，
非常感谢。
好，他说之前我以为光课是什么邪教课程。还有多少人觉得光课是邪教课程啊？好，他说不过听到你们分享，觉得好像是各种灵性成长思想的总结耶，很好玩。想请问，对于自己没特别感受的光，是否自己已经有的能力，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两位都说自己对橘光无感，可能是两位都有一定的直觉力了，问号。另外这个光跟一般讲的脉轮似乎也不一定全部对应，是吗？譬如说绿光的脉轮是心轮，可是光课的绿光似乎不是。然后最后他说三天听完出街，讯息量太多，得消化一下再继续，谢谢你们的分享，也很感谢这则留言。
对、啊、
留言也是对我们的鼓励跟肯定。
没错没错，谢谢你的肯定。
对，好，所以因为这礼拜是橘色之光，我们就来就是回答一下中间这个跟橘光有关的问题好了。我们对橘光无感是因为我们直觉力很强吗？答案是没有，
没有，
我完全不觉得。
我也觉得就是比较没有共振了。
对，就是可能就是不在那个，我不知道，不在那个状况当中，或许可能是在意识之外吗？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个人的状况啊，
嗯，
无感的光真的就是其实比较像是我比较逃避的东西
哦，
我觉得是我比较逃避的东西，
这样子哦。
嗯，
我不知道，因为橘光到现在为止我也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嗯，
然后你说那一周的直觉有比较强吗？我也不觉得。
嗯，
对，然后那一周会胃痛吗？好像也没有。
对
对，他就是就像我之前讲，就感觉那一周就是橘子水的味道，
嗯，
香香的就过完了。但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
嗯，
我常常就是有时候脑袋进来干扰啊，都选错。
所以这不就是那个橘光目的与要素讲的吗？其实整个橘光的目的与要素就是在说你有直觉，但是你的直觉很容易
被干扰。
对，所以它里面就列了一大堆什么会来干扰你的直觉，什么别人的磁场里的能量啊，过去经验与思想模式啊，
嗯，
然后焦虑啊，什么受到来自别人的星光体的攻击啊，社会的压力啊等等之类的。
对，
我觉得直觉之所以很难被当一回事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证
据，
它不在逻辑脉络当中，然后它也通常没有证据。
对，就是只是觉得是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但哪里怪也举不出证据，也讲不出理性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跟自己的直觉如果不够熟的话，
嗯，
就会很容易心想说是不是我想太多，是不是我，
对，
嗯，
我觉得我就是这种，每次都觉得自己想太多，
然后你的理性就会把直觉带给你的讯息否定掉。
譬如说今天太阳明明很大，然后觉得不要带伞，
嗯，
然后结果下午就下大雨。
哦，我有朋友的直觉运作在很有趣的地方，他会感受到大灾难，
嗯，
然后他通常最有感应的是坠机，所以他每次只要
这个几率很低耶。
对，所以他每次只要心神不宁啊，过几天就会有坠机的新闻出来。
哦，
对，
所以他都跟这种灾难，嗯，那所以就是譬如说像地震啊，嗯，海啸啊这种，
他好像比较少。
好，我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地震之前他就会有感觉，
嗯，
然后他可以知道是近的还远的。
哦，好厉害哦。
对，
这个，国家级警报应该要把他抓去放在中心里
气象台就对，
是另外一种人肉魂天地动仪吧。猴风地动仪。
嗯，好，然后他还有问一个，就是说，脉轮的关系，
对，
脉轮的部分，
嗯，
对，确实光的脉轮跟这个传统的气脉轮是不太一样的，
嗯，因为它是灵魂的脉轮，
对，是在灵性体上面的脉轮。然后因为光的课程是12个脉轮，
对
对，然后传统的脉轮是7个脉轮，
对，
所以颜色跟这个
位置
不太一样。对，
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是说，7脉轮是肉体的脉轮，光课的脉轮是灵魂体的脉轮，是能量体上的脉轮，所以两个的位置还有颜色什么的都不太
一样。
对对对对，
有一些是重复的地方，但颜色会不太一样。
没错，
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光课真的是蛮不错，它真的不是邪教，
对，它不是邪教课程，
它就是一个很落实在生活当中觉察的一门课程。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现在目前在教光课的老师还挺多的，
对
对，可以去找一个感觉你眼缘比较好的，对，去上课也不错。
我觉得灵性课程的老师有时候真的是要看跟他来不来电呢，对，有的时候老师可能很好，但你跟他就是不合，那个没有办法，
没错，
对。
而且因为光课其实是比较 free 的课程，每个老师的讲解啊、代课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对，虽然教材是一样的，
对，
可是老师教课的风格会差很多，
没错，所以可以看看自己去凭着橘色光的直觉选择一个就是你喜欢的老师去上课也不错，或者是说想要继续在 Podcast 里面听我们分享，然后自己自修也蛮好的，因为光课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自修的课程。
对，
那课本里面因为我们其实分享的不是很多，我们大概都是挑一两则课文来分享，但事实上有时候它一课里面会有3-4个讯息，是蛮多的，所以要自修的话也蛮好的。
对，然后我觉得3天听完就是出街了全部，真的很猛。我带冥想有的时候啊，那个因为冥想的时候会有一段就是现在要开启你所有的能量中心点嘛，然后就是白色金色啪啪啪一直开下去。有一次学生跟我说，拜托你那一段不要念那么快，他说有时候会有一种电梯上升太快，那个压力变化太大，觉得很不舒服。
有有有，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教课，是学生的时候，也会请老师就是清理的时候念慢一点，就是情绪体、理性体那些去慢一点，念慢一点，让我去感受，就跟同学去感受那个一个题一个题慢慢在清的那个感觉，就觉得需要多一点时间运作。
对，对。太快真的很累
后面就可以快一点了。对，所以橘色光呢，好啦，我们两个目前是觉得跟自己的那个直觉是很强的吗？好像没这回事。
对，就是已经具备某些能力了，就会对某些光没有感受。啊，我自己的经验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无论如何都永远都会有新的东西可以清。
对，
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对，
我觉得那个永远有东西可以清这件事情，我最近有一些新的感受。我觉得不是永远有东西可以清，而是你会越来越多的接纳你自己，
越来越多的接纳自己。
对，以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要丢掉的，不再适合的，可是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然后渐渐的你就接纳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需要被丢掉的，反而它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或在我的性格里面质变了。对，它就被转化了，
所以有点像延续上礼拜的那个红宝石之光。原本我不喜欢我的罪恶感，不喜欢我的不安，不喜欢我对别人的批判，但后来我就接受了。 对，我就是会嫉妒别人，会批判别人，然后我也会有罪恶感、羞愧感，我也还是会不安跟焦虑。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而言的转变算是蛮大的，因为我其实在过去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眼光的人，所以在橘光这边其实我觉得还应该也是有清到这个部分吧，因为橘光是外在的投射嘛。
没错，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在意别人眼光的人，所以我会有很多的譬如说你说那些罪恶感啊，
对，
然后自我批判啊，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以前还蛮多的，可是我觉得随着不只是光课，还有一些生活中的经验，然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其他的习修整合累积下来，我慢慢可以接受 就是有罪恶感，然后自我批判的部分也会越来越少。就是当我越接受我自己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批判会越来越少，所以当这些东西变少的时候，你就不再觉得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去清理它，去改变它，而是你能够越来越接受自己的样子之后，你会越来越爱你自己。然后因为我越来越接受我自己的样子嘛，然后越来越喜欢我自己，当我越来越喜欢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看起来顺眼多就越来越好这样子。
所以这句话应该要改成，就是对自己的爱是总是可以遇见新的自己，
对，
然后总是可以再对自己有更多一点的爱，更多一点的爱，更多一点的爱。
对，
所以爱自己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我觉得是。
对，
会越来越多爱，而且当你越来越爱自己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爱这个世界。
对
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爱在跟你交流，然后你被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支持着。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延伸到，我就好像上一期吧，我们就在讲橘色之光的图形与密码，就是众多的脸嘛，其实就是同理心
啊。对，
去接受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但在那之前也许是看见了我们从来不认识的自己。
对，
天哪，这跟我认识的自己好不一样哦。
对，就是我跟你说上光课啊，因为我们通常一个整个集次1到4集嘛，初阶1到4集上完，我大概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到初阶4的时候，然后要进行星，然后就跟学员在聊天，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觉得跟初阶1的自己不一样吗？基本上每个人都觉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有一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他是个性算是比较温和温柔，就是那种你看到她就是脸上写着温良恭俭让的那种女生，所以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忍让，不太跟人家冲突的。可是到了行星不是到了初阶4的时候，她换工作。然后那个换工作是因为她跟公司的主管呛虾吵架了。
哇，
然后讲出他自己觉得对的事情，然后发生了争执跟冲突，然后也看见公司在就是在整个人事上面的制度让他不满意的地方，
是，
所以他决定要离开那个地方。可是他说当他表达出他自己不满意的发生冲突的这个当下，他自己其实也是吓一跳的，就觉得说原来他的个性是这样，只是他以前都忍耐，选择就是选择息事宁人，然后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以前的分享都会讲到，就是说他觉得他妈妈个性太强啊，因为他妈就是当那个什么管理委员会
哦，管委，那好辛苦哦。
对，他就说他妈妈当了管理委员会，可是以前的管理委员会可能就是只是一个责任，然后不一定真的会做事，可是自从他妈当了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妈就是很认真的觉得这里要改善，那里要改善，这里要做什么，那里要做什么，要召开大会什么，他就觉得说他妈真的是年纪已经大了，还要搞这么多事情，然后还要整合这么多意见，他就是很心疼，觉得很想叫他妈说你不要当了好不好，你不要没事搞这些，以前别人当的时候也没弄啊，你干嘛就要弄这些。
对，
然后他还有在某一堂课抱怨这件事情之后，后来他看到他要离职，就是跟公司发生冲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讲说原来他的个性跟妈妈是一样的，
那时候可能借用了妈妈之力这样
对，然后他也就是看见自己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他以前没有想过他原来是这样子的个性。对，
他没有想过他有这个部分，这种可以去面对冲突跟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的力量。
对，因为以前他不是这样，他以前讲话就是小小声很温柔的那一种，然后都尽量不要跟人家冲突，然后就算有冲突可能就是很温和的表达。对，就没想到他内在的正义感就复活了，在初阶4的时候。
好，关于课文的部分，我来看一下。 除了认识啊，对，你刚刚讲到那个认识到不同的自己嘛，
对啊，真实的自己，
对，267页的第三段他就写、他说真实的你比你自己所知的要广博的多，
没错，
身体是整体存在的小小层面，对，让你达到自己所希望体验的领域并触及你想要的目标 blah blah blah、我觉得这个地方课文要讲的就是除了我觉得除了认识自己内在不同的自己之外啊，橘光它更它另外一个在推动的东西是我们去认识就大概就是课文讲的较高自我吧、higher self 或大我之类的，较高自我是一个超越了时间跟空间还有次元的存在，如果你要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永恒的并且全知的存在吧。
我觉得那个是更大的、更高意识的我，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个性自我里面确实也是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呈现的样子。对，就像我刚刚讲说那个学生他的个性，他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正义感，而且一旦他的正义感来的时候，他是会为自己发声，
对，
强势的发声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就像我以前也觉得就是说我自己就是都不够好，别人都比较厉害，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就觉得自己是不够优秀，然后还需要很多的进步跟很多的习修跟很多的练习的人。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慢慢有一些转变是让我可以更自在的做自己，表达自己，就是那个个性跟我觉得那个个性，我之前有曾经做过一个就是什么人格测验，然后我那时候做完的时候，因为他把我分类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跟随群众的类别，然后但是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性格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用小时候的性格再做了一次同样的测验，然后但他把我归类在那个什么狮子型，对，然后这个现在的个性是归到猫头鹰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确实人的成长环境慢慢会改变你的性格，因为你可能经验到的事件，你经历过的人生，然后你会看到你各个性格当中的不同面向，就像钻石一样，所以光刻也很常用钻石来形容我们，
没错，
每一个灵魂嘛，
没错，
因为经由不同面向的打磨，你会在各个面向开始发光，最后成为一颗钻石，所以也许我们过去就是只有半边有打磨，
对，
另一边没有打磨，所以我不知道我另一边长什么样子，可是经由我们就是像他这边有讲到，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
真实自
我，透过身体是你整个存在的一个小小层面，让你达到所希望体验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是透过我们的感官，我们这个身体眼耳鼻舌，然后还有我们很重要这一次的这个红宝石光跟橘光，我们的情绪感受，去跟这个世界互动，然后呢透过跟这个世界互动的体验会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意识，然后去扩展我们的思想意识，然后我们就会那个钻石会越来越亮，然后看到自己更多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比你想象的要广博，不仅仅是在大我的那个部分，因为大我它是一个无限的，
对，
它是一个合一的，你是串联到所有一切的，可是针对这个小我，我也觉得它也是一个可以有很多潜能跟去发展的，毕竟脑意识我们现在不是运作也才5%到10%，
对，就一点点而已，
对，好，所以我们还有90%几是没有在运作的整个身体的功能，对，
好，然后讯息二的第二段他写了说觉受的目的是什么呢，觉受是较高自我的工具，它带给你推动力跟直觉力，就是较高自我的雷达，
对
你的心事发出讯号以便启发你，帮助你体认知识层面跟理性层面所无法认知的事，所以觉受
多练习
所以觉受的功能恢复有点像是开通跟大我之间的 WiFi，
嗯，
就不会讯号一直断。
嗯，
对，
我觉得，
嗯，
有一些人他们的那个灵通力是视觉跟听觉，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快的笃定要怎么做。
对，
可是因为大部分85%的人都跟我一样是感觉，
对，
然后那个感觉你就会模模糊糊在里面猜说到底是这样
是还是不
是，还
是
那样就会要在那边焦虑啊猜测啊，然后需要验证几次之后，嗯，你才会觉得说好，身体的这个反应就是这样。
嗯，
对，
对，但直觉就我觉得直觉就很难验证啊，
要等事件发生之后才能验证，
事后才能验证。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这个也是我需要多一点练习的部分。嗯，好，那我来分享那个好了。
嗯，
讯息二273页，
273。
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特异现象这回事，有的只是宇宙间某些事物的运作不具备普遍性而已。
嗯，
哦，所以这个特异现象很多人觉得是通灵，或者是说一些譬如说像我们都在做能量治疗嘛，
嗯，
那为什么能量治疗它会有效？
嗯，
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说，在课本这边讲说，以超越医学技术的灵能进行治愈活动，并不是一种特异现象。
嗯，
因为这种治愈，这种能量的运作，其实是因为疗愈师跟个案之间身心灵能够去接受这个振动频率的模式，
嗯，
而让这个治愈的能量被。在我们的细胞跟我们的这个气场当中，
对，
被运作，
嗯，
然后造成了这个身体恢复健康的状态，
嗯，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振动频率的一种疗愈，
嗯，
对，其实透过现在很多的科学仪器是可以去侦测得到的，
对，
对，是侦测得到的，只是因为在过去它可能科学仪器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嗯，还没有这些气场相机啦，还没有这些测频率的仪器的时候，嗯，我们会觉得那是巫师的特异能量，
对，神秘的东方能量。
对，
嗯，
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的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
嗯，
然后因为还没有被证明的科学就是玄学，
嗯，
对，那玄学还没有，因为它还没有被证明，因为我们的科学还赶不上那个玄学的进步程度嘛，
嗯，
所以很多我们以前觉得迷信的东西，现在可能透过很多科技的验证，其实是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都是可以被科学验证的，
嗯，
所以我每次在讲扩疗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说，我们不是在讲一些神奇的或者是
幻想出来的东西，
幻想出来的这些灵能疗愈，其实它是科学的，
是，
因为在里面我们会讲到分子电子嘛，然后我们也会讲到说振动的频率是如何去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绪，
嗯，
如何去影响到我们的细胞，
嗯，
如何去影响到我们的，像我有一次就是跟我老公说，因为他就是身体不舒服，我就跟他说，你可以跟你的身体讲话，然后赞美他，
嗯，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他就说听你在放屁你不要整天拿你那一些就是神棍的东西来糊弄我然后我就告诉他说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他说什么科学根据你说说看啊，因为我老公是工程师，
嗯，
所以呢他是非常需要科学证据的那种人，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答案谁知道》？
江本胜的。
对，那他就是有做一个实验，就是对一杯水说我爱你，跟对一杯水说我恨你，最后那个水的结晶是不一样的。
嗯，
他说，嗯，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所以我们人体有70%以上是水啊，你对着你自己的身体赞美它、爱它，那你的水结晶就会漂亮啊，你就会健康啊。然后他就觉得，嗯，有道理。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说法，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赞美他的身体，可是他接受了，因为一个工程师他不能够很快的去反驳我，或者是说我就是可能也需要 就是他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可能也需要拉下一点面子、嗯、或偷偷的吧之类，可是他接受我的说法，他觉得 嗯我说的这个至少是有科学依据有做实验出来的。所以同学们啊、哦、我们在讲的东西其实不是那种神棍啊然后、嗯、空口白话，
对，
其实很多我们在讲的这些频率啊情绪啊、嗯、它都是真的有科学验证跟根据的，
对、嗯、并不是没有就是无法被量化不等于它是假的，
对，没错，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这些特异现象、嗯、它其实不是、嗯、它只是不普遍，还有我们的科学还没有办法去验证跟认知它，但是确实事实上这些东西它就是在在的在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进程、嗯、
是的、嗯、是的，嗯，好，还有想要分享的吗？
嗯，所以大家如果在橘光里面的话呢、嗯、就可以好好的扩展你的直觉，然后呢就算它是、嗯、不符合这些逻辑的，但是也许它在玄学层面是
有脉络的，它的脉络只是不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它是有脉络的，
没错，
对，所以269页的时候它就有写到说这星期中、嗯、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特定的经验中会有某些事情发生，这是为了加强并提高你们的直觉力跟感受力，
没错，
我自己没有什么印象就是橘色之光有发生什么事来加强我的直觉力跟感受力的、嗯、对，没什么印象，果然是跟它无感的光、
哦、我也是。好，那我最后分享一下这个光的肯定句好了，嗯，在274页最后它有这次有5个肯定句，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嗯，第一个我释放害怕别人会怎么看我的恐惧，嗯，就像我说我之前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眼光、嗯哦、所以有时候因为担心别人的看法就没有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啊、嗯、或者是做事情就会畏首畏尾、嗯、所以束手束脚，反而你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做好一件事。然后呢第二个，我以爱和平和喜悦来接受我自己，好，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那个水的分享、嗯、也有关系，然后还有就是清理跟接纳自己，
对
对，然后还有我释放对生命的恐惧和疑虑，我感激每一个使我看清自己的机缘，好，所以当你的生命遇到某一些挑战跟挫折的时候、嗯、它其实都是一面镜子来看清你自己，让你去重新认识你自己。因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因为像我们在红宝石跟橘色光里面都有提到很多负面的情绪、哦嗯、那为什么会有负面的情绪，它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该做改变的时候了，嗯，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舒服，嗯，对，所以当你有这一些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去看说为什么你感觉不舒服，那你要怎么样改变可以让自己比较舒服，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帮助自己看清自己的机缘。然后呢最后一个跟橘光，就是我打开自己接受自己内在的指引并以信心来走我的道途哦。所以这五个肯定句其实都是在把焦点带回到自己的身上、嗯、去信任你自己，去看见你自己真实的渴望，然后还有你的真实的表达，嗯嗯，我觉得橘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清理这些外在的投射，最终让你可以很清明的看见你自己、嗯、才有办法去接受那个内在的直觉，嗯，对，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我觉得对橘光没有感受，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我就刚讲嘛，因为我很容易在意外在的眼光
哦，所以内在的声音很小声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有吗，
对，你就听不清楚自己内在的声音、嗯、因为你太在意外在了，
对
对，
但我觉得听见内在的声音之后，这个内在的声音要如何在外在的现实当中实现，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光课后面几个，因为越后面的中心等于就越进到现实世界嘛、嗯、所以这个可能也延续了红宝石之光，就是灵性心事，就是我们的 mind， 就是接受内在的直觉要如何进入外在的物质世界、嗯、然后我们内在的直觉内在的觉受去触及到外在的人际关系当中、嗯、我觉得这样内外兼修，大概我也很难就是内在的直觉直接这样子原封不动的端到外在的现实，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会遭受很多挫折吧。
所以光课有好几年嘛，慢慢练。
没错，五年为的就是这个。
对，好哦。
好，那今天橘光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好，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